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是临危受命啊，三天前才知道今天要讲到啊。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三岁看到老，所以一个人生下来就好像个性就已经定了。这张照片是我跟我的小太太，哦，现在不能叫小太太了，因为她抗议说可能新来的朋友会误会，哦，其实她不是地位小，她是个子小，所以呢以后我不叫她小太太，我就叫她什么呢，加一个好了，就说法妻小太太可以吗？或者嫡妻啊，嫡妻小太太，法妻小太太，啊，其实就叫她名字好了，她叫 Mini，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照的，我们刚结婚没多久，我们去欧洲度假。那这张照片你们看看像不像这个哥哥带着妹妹啊？啊，现在呢，我跟他走在一起，就像爸爸带女儿一样。再过几年就是爷爷带孙女了。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小雨。OK， 小雨见到我的面，他就说他一定要叫我何爷爷。OK。可是见到Mini 呢，他就叫他姨姨啊，阿姨，所以我们是，他就觉得我们差一辈了。OK， 那其实呢，我跟 Mini 呢，就是要说这个我们两个的个性呢，也就是一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啊，已经差不多45年了。我们都是两个人的个性都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哦，他有他的个性，我有我的个性。OK， 那 Mini 的个性可以用一个形容字，一个字来形容，那是什么呢？他就是快。OK， 而我正好相反，用个字形容呢就是慢。OK， 那所以呢，他什么都快，讲话也快，动作也快，那吃饭也快。而且呢，我就是正好相反，什么都慢 ，OK， 连上厕所都慢。而且呢，他不但快，也急，所以呢，他经常就是往前冲 ，OK。有一回我们在大学刚认识的时候，我们一起下课回到宿舍，经过一条马路 ，OK， 那他给左右看一看，没有，他觉得没有车子，就大喊一声：“冲啊，杀！”那我在旁边就尖叫声啊，不要命了。有时候我们出门一起去这个大卖场 Costco， OK。那我现在年纪大了，那就是动作要慢啊，这边酸那边酸的。等到我哼啊哈的扶着腰下车子以后，他就已经人影不见了， OK， 绝尘而去了。OK， 如果要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他的话就是开 ，OK， 他是开门见山，眉开眼笑，开怀畅饮 ，OK， 妙想天开，网开一面。而呢，我就是关 ，OK， 关门自守，不关痛痒，咬紧牙关，参透机关，一语双关 ，OK。所以在家里面呢，他就是一天到晚开门、开窗、开灯、开火。开水、开电视，那我呢就跟在后面关门、关窗、关灯、关火、关水跟关电视。OK， 这一回上一回，他昨天才刚刚离开那个，早上一大早烧了东西就赶去他妈那，因为他这一周他隔一周要照顾他妈一周，结果呢他就跟我讲说哦。炉上有一个 有肉在炖着，等下你过一个小时再去看 ，OK， 把它关掉。结果我跑去看的时候，一回我抓到了，后面一个炉子是在炖肉没有错，可是旁边一个炉子呢也开着火，没有炖东西 ，OK， 你听到了吗？你在线上看是不是？你忘记关火了？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就是有关在圣经中的一个 个性比较特别的人物。 OK，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人物呢，就是雅各。如果没有认识雅各的个性、如果我们没有认识雅各的个性，我们就必须、从他的名字开始。所以呢，我们要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就麻烦这个主席帮我们念一下这个下面这段经文。
创世纪25:19，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色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红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
好，谢谢。那这段经文呢很有意思，是圣经记载中的第一对双胞胎。那哥哥出生的时候呢，浑身是毛，就如同皮毛一样的，所以名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OK， 然后弟弟生出来的时候呢，是抓住哥哥的脚跟，所以呢，他名字叫雅各。那雅各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抓，抓的意思。OK， 所以两个人的个性呢是截然不同的。OK， 哥哥热爱户外，然后特别喜欢去到外面去打猎。那弟弟呢，却爱待在家里，哦，就看看电视啊，打打电动啊，就是现代人所谓的百分百的宅男。OK， 而且呢，他又喜欢陪着妈妈烧烧饭啊，缝缝衣服啊等等，所以呢，也是100%的妈宝。OK， 好了，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经文所看的经文，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地方有人来与雅各摔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先看这个人是谁。OK， 我们就一起来看、第28节。OK， 他说，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OK， 其实后面还有另外一节经文讲到说，他胜过了神。OK。所以雅各应该是与神摔跤。OK，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雅各或神会来与雅各摔跤呢？因为在这个故事的到这边的时候呢，雅各是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带着妻小逃离了他舅舅的家，那要返回自己的家乡。OK， 但他将面临的是他的哥哥，而且他早年呢，他偷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因此呢，他哥哥曾因此扬言说要把他杀了。OK， 虽然事隔多年，但也不知道他哥哥是否还记得这个仇恨，所以他迎面来的是他哥哥，不知道要不要报仇。后面追来的是他舅舅。OK， 因为他骗了他舅舅的一些羊的事情。OK。所以呢，他是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当人到了这个穷途末路，黔驴技穷的时候呢，不得不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他。这就是雅各的光景。那这种的祷告呢，就是一种使劲吃奶的力量，昼夜不停的一种祷告。OK， 在新约的圣经里呢，也记载了一位与神摔跤的祷告，一位人物。OK， 你们说是谁？看你们知不知道。OK， 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当他上将要上十架的时候呢，他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一种与神摔跤的祷告。好，我们请主席念一下这段经文。
路加福音22:39，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又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呢，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你看，你们有没有特别注意到第44节？你们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是真的是另外一幅图画，让我们看到这个人与神摔跤的一种祷告。OK。那差不多20年前，我经历过一场人生的风暴。当我毕业以后呢，我的工作一直都还蛮顺利的。Okay。 等到我差不多40几岁的时候，突然被公司裁员。当时我们的3个孩子呢还在小学，而且呢，迷你他早就已经辞掉工作了，在家里照顾孩子。所以呢，家里的一切生计呢，就是靠我这一份薄薪。那时候呢，人已经步入中年了，工作嘛，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OK， 要重新找一份新的工作，是颇有一点困难的。所以呢，心里经常发慌。那时候每次祷告就像与神摔跤，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却比较深刻的在那些祷告当中经历了神。就好像约伯所说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其实这种与神摔跤的经验，就算是不认识神的人的生命中也会有类似的经验，你们说是不是？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呢，在人的生命中有一种自然对神的敏锐心。Okay？ 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这个与神摔跤可以说是天人交战，对不对？那你们都知道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所以在有一段武侠小说的故事，这个有一个天人交战的故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念给大家听。杨康轻轻挣脱了道，这郭靖武功了得，他要报杀父之仇，决意要来害你。他结识的高手很多，你实在防不胜防。在这半年之内，你别回北京吧。看一下这个图画，这个完颜洪烈想起19年前临安牛家村的往事，不由得一阵心酸，一阵内疚，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良久才道，避一避也好。你到临安去过了吗？使丞相怎么说？杨康冷冷的道，我还没去过。完颜洪烈听了他的语气，料他必已知道自己的身世，可是这次又是他出手相救，不知他有何打算。两人18年来父慈子孝，亲爱无比，这时同处斗室之中，忽然想到互相间却有深恨血仇。杨康更是心中交战思量，这时只要反手几拳，立时就报了我父母之仇，但我怎么下得了手呢？那杨铁心虽然是我的生父，但他给我过什么好处呢？妈妈平时待父王也很不错，我若此时杀了他，妈妈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喜欢。再说，难道我真的就从此不做王子，和郭靖一样一般的流落草莽吗？ 政治思潮起伏，只听得完颜洪烈道：康儿，你我父子一场，不管如何，你永远是我的爱儿。大金国不出十年，必可灭了南朝。那时我大权在手，富贵不可限量。这锦绣江山，花花世界，日后终究尽都是你的了。杨康听了他言下之意，竟有篡位之意，想到了富贵不可限量这六个字，心中砰砰乱跳，暗想：以大金国兵威，灭宋非难，蒙古只是一时之患，这些只会骑马射箭的蛮子，终究成不了气候。父王精明强干，当今金主哪能及他？大事若成，我不岂成了天下的共主？想到此处，不禁热血沸腾，伸手握住了王延洪烈的手，说道：爹，孩儿必当辅助你成大业。王延洪烈觉得他手掌发热，心中大喜，道：我做李元，你做李世民吧。可惜作者这个金庸呢，他虽然非常有才华，也很了解人性的软弱，也能在这个故事中呢，深刻地描绘了这种自然的天人交战。但是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他没有办法帮助他小说中的人物在天人交战的时候能够胜利。所以这个杨康到后来最后是悲惨的下场，因为他认贼为父。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来仔细的读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第28节说：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雅各脚也扭了，名字也改了，那怎么会是得胜者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来研究一下雅各这个改名的事情。我们回看第27节，那边说，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 OK， 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如果是神来与雅各摔跤，他应该知道雅各的名字呢，他为什么还要再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呢？ OK， 那为什么呢？因为神要雅各面对他自己， OK， 并且认识及承认他自己的个性。OK， 雅各就是抓的意思。OK， 所以他一生呢都为自己是东抓西抓的。神要他认识并且承认他自己个性上的缺点。OK， 所以有时候呢，神让我们经历一些困难，因为要帮助我们认清我们自己。没有这些困难，我们无法认清自己个性上的缺点。我经过那一次的裁员的风暴以后，我就更认识自己个性上的缺点。Okay？ 就是说我会有很多过多的忧虑，无法100%的完全的信靠神。以前呢，我们三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会为他们的大学费用忧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三个因为我一对双胞胎女孩子，然后哥哥大只大1岁半，所以呢他们要上大学的话呢，会有2年的时间三个人同时在大学。 OK， 所以你们可想那个费用是相当的可观，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当时的薪水也不是说很高，银行也没什么存款，所以每次想到这个事情就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OK，可是后来因为我经过了这个裁员的风暴以后，跟神更认识自己的这个个性上的缺点，所以就更学习要把一切的忧虑交托给神。Okay。 后来呢，我就想说，好吧，因为这个 mini 呢，他的个性是非常的乐观，而且无忧无虑。Okay， 所以我就把我们家里的经济大权交给了他，我从此就不闻不问。Okay。一切让他处理。 OK， 后来呢，我们三个孩子确实是有2年三个人同时在大学的。 OK， 可是说真的奇怪，那几年也就这样的度过了。 OK， 那事隔几年以后，我就问米妮说：“哎，我们那几年到底是怎么过的 ？”OK， 他就说：“他就说我，因为那时候我们银行里面没存款，他说我们银行里面存款呢，就像那个旧约里面的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在灾荒期的时候呢，有一个接待以利亚的寡妇，她家中不是有一瓶油吗？这个油呢，就像我们这瓶油呢，就像我们银行的存款，它永远用不光。” OK， 我说 OK， 好，你这么讲，我就这么信了。OK， 因为确实是如此，我们就那几年就这样度过了。OK， 是回头想一想，也是一场糊涂仗，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是神的恩典啊，我们是依靠神的。当雅各承认自己名字就是抓的意思哦，也同时承认自己个性上的缺点，因此呢，神就给雅各改了名字，叫什么呢？叫以色列。那这个以色列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有很多意思，其中的有个意思是抓住神的意思。OK， 所以以前呢，在雅各以前呢，神也曾经为两个人改过名字。OK， 哦，这就是那个。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就是亚伯拉罕跟撒拉。 OK， 在没有改名字以前呢，这个亚伯拉罕 Abraham 呢，他的名字是 Abram。 OK， 而这个撒拉的名字呢是 Sarai。 OK， 那神给他们改名的时候呢，是把他们的名字原来的名字呢加上了一个 Hey 这个字。 OK，那 Abraham 加 Hey 就变成 Abraham， 哎呦 ，Abram 加 Hey 就变成 Abraham， 那 Sarai 加 Hey 就变成 Sarah。 OK， 那这个 Hey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Hey 其实就是神的气啊 ，Breath of God。OK， 所以他们改了名字的以后呢，因为他们是跟神是连接上了。OK， 所以他们两个人改了名字以后呢，第二年。亚伯拉罕和撒拉就生下了以撒。Okay， 他们本很久很久，就是到了100岁都没有生孩子。Okay， 可是到了他们名字改了以后，他们就生下了以撒。Okay， 他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上的时候，神迹就出现了。同样，雅各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后，他的生命也与神的生命连上。他以前是东抓西抓，但之后他就紧紧的抓住神。OK，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神他并没有改变雅各基本的个性，对不对？他生出来的时候就是抓。OK， 只是以前是为自己东抓西抓的，但自从与神摔跤过后，他就从此只是单单的抓住了神。OK。所以神并不是要改变我们基本的个性，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他所创造的，是最美好的。你的个性就是神给你最美好的个性。OK， 只是因为罪进入了世界，所以我们的个性才因此有了一些缺陷、缺点。OK， 但如果我们也能和雅各一样与神摔跤，那神就有机会把我们个性上的缺点能够改掉。神不会改变我们的基本个性，我就还是我。OK， 只是他把我个性中的一些缺点除去，他不会把我改成，哎，今天 Patrick 还没有来啊，他不会把我改成 Patrick。OK， 世界上如果多了一个 Patrick 还得了，对不对？那不是天下大乱呢？哎呀，可惜 Patrick 没有来是吧？我这个 joke 准备好了，为他准备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5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OK， 所以你们会不会觉得奇怪？雅各都成了白咖了，怎么还会是得胜者呢 ？OK， 白咖就是台语了，瘸腿的意思。你们想想看。雅各他除了一身抓以外，他还做了什么事情？ 他除了他就是抓了以后呢，就怎么样，就落跑，对不对？就跑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对不对？如果你们是熟悉雅各的故事的话，他经常就是抓了以后就跑 ，OK。所以呢，当他与神摔跤后，变成了白咖，他从此就不能再落跑了。Okay? 之后呢，他一生都要依靠神，不再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因此，在人的眼中，雅各缺了腿以后，好像是大败者；但在神的眼中，雅各却是得胜者。Okay? 虽然他腿缺了，可是他个性改了。你看到没有？因为神很多时候，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改变，胜过我们外在的祝福。所以有很多时候有人会问我们说，有人会问说，为什么神让这些疾病啊，或者裁员啊，或者一些很多不好的事情临到我身上、okay. 啊、有一个牧师曾经就这样回答，因为他说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个性，胜过我们外在的祝福。所以经常是这样子，有时候不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些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里面的东西、okay? 因为最终我们外在的东西我们都要留下来、哦、将来我们回到天家，我们要带回天家的是我们内在的，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内在的生命、okay? 所以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在，不是我们的外在、哦、胜于我们的外在。他当然也要祝福我们， 有时候他也要祝福我们的外在的环境、okay? 所以在这经文中呢，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就是哦对，就是他在败中他得了胜 ，OK。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经文，也很重要的，就是26哦，应该是26节，不是25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OK。那在这个经文中呢，我们看到一个真理，就是无论碰上任何情况。是好是坏，是福还是祸，无论是神是否回应你的祷告，或者你觉得他是无声无息的、okay? 甚至你都可能开始怀疑他的存在，但你就要在就要像雅各一样，只做一件事情，就在经文里面他做的，那就是抓住神，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你看神，你看那个雅各，他就是不抓那个人不肯放，除了等到他祝福他的位置。Okay? 那你不要放弃 ，OK？ 你要抓住神，你不放弃，你最终就是人生的大赢家。因为总有一天神会祝福你的。Okay? 他祝福的不可能不见得是外在的，可他一定祝福的就是你内在的改变。Okay?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在以弗所书，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每一位信靠神的人就是神的杰作，他用他要在我们生命中做奇妙改变的工作、啊、我们一生的经历无论是好是坏都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善功、okay? 雅各一生的经历就是神在他生命中完成的善功，将他从一个东抓西抓抓了就落跑的改造成一位抓住神一生依靠神的人、okay? 因为最终神最看重的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事，而是我们在他面前变成什么样的人。我再讲一遍，最终神看重的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样的事，而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宝贝，他的工作，他的杰作。 杰作这个英文名字，英文里面这个字就是 masterpiece。 你在神的眼光中，他是塑造一个 masterpiece。 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位都是 masterpiece， 神的杰作、okay。 所以你们不要小看你们生命中的任何的经历、okay。 你要每一个经历里面，你都要抓住机会与神摔跤，抓到神，让他来住在这个里，在这个这些事上，每一件事上得到神的祝福，来改变你里面的生命。那 Corey Ten Boom， 他是一位荷兰人 ，OK， 可能你们有些人知道这个人。那他和他的父亲呢，都是做手表的工匠 ，OK。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他和他的父亲呢和他的姐妹啊，他们救了800多位犹太人逃离了纳粹的这个毒手。可是很不幸的呢，他们最后他和他的父亲 跟姐妹呢还是被纳粹抓了，关进了集中营。那父亲呢跟这个妹妹还是姐姐我不晓得，他们都在集中营里面就被害死了，过去了，唯有他是幸存者。那二战之后呢，他就被邀请到世界各地传讲他的故事、以及神的福音。那有一回呢，他在一间教堂讲完他的见证及福音，那就有一位男士走到前面来要和他握手。因为这位男士呢听了福音之后呢，他心里感动，想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来洗净他一切的罪恶、okay。 可是当这位男士走到前面来的时候呢，这个 Corey 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位男士是谁呢？就是曾经在他的集中营里面的一位纳粹的兵丁军人。OK， 那虽然他自己知道他所传讲的是赦罪的福音，但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他心里涌出的仇恨及愤怒。Okay。 他实在没有办法和这位男士握手，所以他马上就心里做个祷告，求神来帮助他能够像神一样的赦免他的罪过犯。那最后呢，他就顺服神的要求，伸出了手握住了这位男士的手。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呢，他突然感到一股热流从他的肩膀透过他的手传到了那位男士的手里。那他的心里也涌进了一种从天上来的爱，转换了他心里的愤怒及仇恨。在那短短的几秒钟， Corey 是不是与神摔跤了？而最终因为他抓住了神，所以神改变了他心中的仇恨成为天上的爱。所以他是一个真的美好的见证。他不但他一生为神做见证，拯救了那些犹太人，可他最终他做了最美的事情，就是他能够因为神的爱，神在他心里做的改变，他能够同样的能够接纳接受那位曾经伤害他和他家人的那个纳粹的军人。你们知道雅各最后的结局吗？其实圣经真的是很奇妙、在旧约里面讲的这个故事，在新约里面他给他一个完结篇、就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21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最后一节最后一段一句话，扶着杖头敬拜神。那这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包含了他的生命，他的个性上的改变，你们看到没有 ？OK， 他扶着杖头，就表示他凸显他那个腿瘸的事情。OK， 然后他敬拜神，就是他不再，他就是还是到了临死前之前，他就是抓住了神，一直都没有放弃，等到他回到天家。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这里来感动我们弟兄姐妹。主啊，当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求你光照我们心里的光景。我们也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我们经过很多困难，或者最近几年特别的有许多的难处，无论是身体上的需要，经济上，尤其特别经过疫情，主啊，这些事情虽然对我们来，在我们的人来看都不好，但我们相信在其中有你的美意，你要借着这些事情，你要来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里面的一些缺陷，我们个性上的一些缺陷，我们就求你圣灵的光照，你大能的改变，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好像我们的一生能够抓住你，荣耀你的名，传扬你的福音。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